相对最近天官司保洁，今天有一则新闻受到全世界的注目，那是什么？格陵兰下雨了。想说格陵兰下雨，这个全世界都有啊，有什么好值得注意的？没有，格陵兰从有史以来它没有下过雨，它下雨的时候让当地的科学家都不知道该怎么样应变。这个地方连基本的测量雨量的工具都没有，这个下雨就代表这地方对流开始旺盛，它的水温、它的地表温度开始在上升。如果是这个样的话，那它的融冰的速度会变得非常的快，而融冰变得快的话，如果格陵兰有一天没有冰雪的话，那太可怕了，全世界的水平面都会升高，台湾可能有些地方都会被海水所掩盖住。而这个时刻全世界已经感受到这个气温变化的可怕状况，现在飓风一个一个的倾向美洲，而现在我们看到这个野火，野火已经不是美西了，现在在南欧，过去也不会有野火的地方，现在也都受到野火的一个肆虐，更不用讲，我们看到现在很多的地方，你本来不会出现飓风，本来不会出现风浪的地方，现在全部都乱了套。好，我们今天请到两位在大方首义的财经专家黄荣泽，宋你好。
大家好，
好，这是《每日早电子报》董事长吴子嘉，
大家好。
好，第三位是时事评论李正浩，
大家好。
好，第四位是我们要特别介绍，他已经很久没有上我们节目的世界文化组专家许浩平，
大家好。
好，第五位是他是走遍了全世界各地的资深媒体人梁东平，东平你好。
主持人好，大家好。
好，第六位是台湾国际法学会的副院长李平辉，
大家好。
好 ，So， 今天有的新闻，我看到很多国际媒体全部都大幅的报道，
没错，
英国的《卫报》整版报道，什么了不起？
是
格陵兰下雨，下雨，台湾不是一天到晚都在下雨吗？下雨有什么了不起？
对，
居然格陵兰从来没有下过雨，
对，
这是它有史以来的第一次下雨，而且这一次下雨代表地球待机断掉了。
宝姐，这次的格陵兰下雨呢，可以说是开启了人类灾难的这个著名雪最后的终章开始了，
吓人了。
因为什么？这个速度可能会加快，全世界的温气候灾难的速度可能会加快之外，还会加大。为什么？你看今年以来，现在希腊在野火的这个状况，还有热浪侵袭，包括说北美现在不断的有这个飓风来袭，包括说巴西出现了这个下雪的状况，
巴西出现降雪。
哎，宝姐，河南现在又开始在暴雨。过去很少暴雨，现在一连串暴雨就来连续好几次。那最严重最严重就是宝姐提到了格陵兰居然在下雨。宝姐，格陵兰这次下雨为什么会很担心？
因为到底有什么非比寻常的地方？
因为第一个，这个科学家进驻到格陵兰之后，他们从气象的观测时啊，格陵兰很久已经数千年没有下雨，之后现在再度下雨。那它下雨的地方在什么地方？它下雨的地方约莫在这个位置。哦，这个位置呢是在北极圈以北的800公里哦，它已经进入北极圈以北800公里哦，而且它这个地方是海拔3216，
又它等于说又是极点的位置，
是，
而且又是非常高的位置。
而且这个位置，台湾的玉山都已经很少下雨了，更何况是这个地方会下雨。而且，宝姐不止下雨，它下9个小时的雨，
九个小时
一直在下。当地的科学家看到这个画面，完全傻眼，因为科学家从来没有看过这个地方下雨。他们说有，我们过去有看过这个地方下雪，但是没有下雨。而且最夸张的是，这个雨不是只有下9小时，它前前后一共下了3天。
下了三天
你知道下了多少？它居然下了71公吨的雨。那71公吨的雨是什么意思呢？约莫下了23个增温水库的雨，在那个下面下下来。下下来之后产生一个所谓的这个蝴蝶效应。什么蝴蝶效应？水雨下来之后呢，它把这个雪慢慢的融化，慢慢的融化，
它会冲刷地
表。融化之后呢，宝姐，那融化之后，你看现在整个状况，过去你根本看不到格陵兰这样子，格陵兰过去都是厚厚的一层冰。
对，
它因为这个雨下下来之后，把表面上的冰障不断的冲刷，你看出现了很多原本你可能看到它原始的地貌就慢慢的浮现出来，专家完全都傻眼。那这个红色是什么意思？红色是代表说，你看从14号、15号、16号被雨水冲刷的这个部分的冰有多少？你看一直这样冲刷个3天，我刚才讲了二十三个增温水库的水这样往下冲刷之后，冰有多少到底被冲刷下去？
被冲到海水
上，大家完全不知道。所以为什么专家会非常的担心？你看。而且专家这几天看到一个这个格陵兰附近的这个气象图，他完全傻眼。宝杰，你知道过去呢，这个格陵兰的气象图都是这样子的，也就是说天空是一片晴朗，就没想到这几天的时候居然出现这个。
这是什么？
这个是云图。
云，
也就是说在上面有云啊。
等等等， 以前格陵兰上面没有云吗？
没有云啊，它没有云啊，因为不会有所谓对流的这个状况嘛。你会有云，就是因为你下面有水，水然后之后水汽蒸发，蒸发上去之后，有云，然后有云之后再下下来，也就是大雨下下来之后，
它有云了，
冲刷了水，水越来越多之后，蒸汽，因为温度变高，所以蒸汽上来变成有云，有云之后再继续下，这样不断的反复。科学家就说这是个不可逆的这个状况，注定未来格陵兰的冰会不断的融化掉。这个就这个画面就告诉你非常清楚，就是下面的水开始往上蒸发成云，云之后又下下来，这样不断的反复之后，格陵兰的冰啊，很多人很担心啊，未来到底格陵兰会不会有冰呢？在这个上面出现，如果假设它完全融冰的时候，发现这个完全会对地球所有的这个地面来说，上升的幅度会非常非常的至少5公分到10公分以上。
而且现在可怕的是，哥伦比亚大学的地球观测员他居然怎么讲？他说：“你不要觉得它变一暖一点点哦，变暖一点点都是对北极地区产生天翻地覆的一个大变化。如果只变加了0.5°C的话，它怎样？北极现在这种固体的冰天雪地。”它会变成液态的，
没错。而且现在呢，他们科学家关注是什么？大概目前格陵兰有一半以上的土地都慢慢已经开始出现了冰融化的这个现象。好，那为什么科学家会很担心？我们讲，现在这个八月这个时间点来说的话，怎么格陵兰也是温度很高啊。事实上，以过去的状况呢，格陵兰的温度在八月大概是10°C，但是呢，今年已经有23.4°C啊。那你知道，事实上，在过去一段时间，
14°C。
对，在过去几千年的这个历史里面来说的话，格陵兰的冬这个夏天的温度超过10°C以上了，
对，
只有6次。而且，那这10年来已经有出现3次，告诉你说它出现10°C以上的这个温度的时间越来越长。
你说这个是格陵兰的画面？
对，那这是什么？这是2019年的画面。现在格陵兰在下雨，对不对？下雨之后水冲刷，对，这是之前的画面。之前是啊，在这个地方，在这个时间点，其实还是大雪，他们还是会下雪。
这是大雪，
对，下雪。
像格陵兰以前只会下雪，不会下雨。
对，这就是这一次发生大雨的这个顶峰这个地方。过去因为它是海拔3200公尺，过去这个地方怎么会下雪？过去这个地方风雨相当的，风雪相当的大。这就是过去的画面。
对，
你能想到去年同时，2年前的时候，这时候在下雪，两年后的今天，它居然在下着大雨，然后山上的这个冰一个不断的往下。
然后下雨把冰雪给冲刷下去，
不断冲刷下来，你就知道这个事情真的非常非常严重。实际上造成这一次格陵兰温度会这么高的局面，是因为它上面有一个高压笼罩在这个地方，然后高压呢下面就是把这个热空气往这个地方吹，吹之后它不断的吸，所以导致这个地方的温度会非常高。那过去一段时间为什么不会造成所谓的下雨的这个状况？因为过去在这个地方的温度没那么高，
对。
可你看现在整个在这个地方温度这么高，你看包括说像这个欧洲的南部、北非这个地方，甚至在美国这个地方都是高温，所以这个高温往那边吸的时候，造成这一次为什么格陵兰的温度会暴增到24.3°C之后，造成启动这一次的下雨的这个所谓的不可逆的这个循环，原因就在这个地方。
而且可怕的是，格陵兰可能只是一个征兆，现在全世界的天气都乱了套。
事实上，现在美国是怎样？美国在美国东部这边呢，遭受到飓风还有这个所谓下雨的这个影响，但是在美国的西部呢，这个地方是还是持续的非常的干热，持续的森林大火。有特别在这个地方，在加勒比海这一带，今年出现非常多的这个飓风往这边走。我们前一阵子不是侵袭了，包括说海地吗？最近又侵袭到墨西哥。连墨西哥也遭受到非常大的这个洪流，还有土石流的这个影响，雨下得非常非常的大。那除了这个之外，这个所谓这个飓风还侵袭到美国南部几个州，像田纳西州啦、阿拉巴马州啦、佛罗里达州，都遭遇到非常强的飓风的这个影响。那除了这个之外，抱歉，
这个都是美国，
对，
飓风一个一个冲到美国，
一个一个，而且今年是接二连三的不断的有飓风来。好，那其实不只是这个所谓的这个墨西哥湾这一带。甚至最近还有个台风啊，还有飓风，它直接冲到纽约啊，冲到罗德岛那个地方。你看罗德岛这个地方，冲到这个地方来，
这么北了，
导致什么？导致这个12万户的停电，那很多原本要举行的一些聚会也都被迫去延期。你就知道，你看这个飓风真的就跑到这个地方了。大家没想到，纽约居然也会遭受到这个飓风的这个侵袭。那你更不会，我们刚才讲到是美国的东部是这样，美国的西部这边
不是野火肆虐，
野火不断的这个肆虐，甚至你看。人家说NASA 的太空人就说，连我在太空上面都看到这个野火在那边烧啊！你就知道现在
野火太空看得到，
所以那现在美国两边东西边两边是呈现一个气候完全截然不同的这个局面。那除了这个之外，我们讲 虽然过去我们很多台湾人呢，可能暑假就会去欧洲玩，对不对？
对。
但是现在，我现在幸好是疫情，你不能去，不然你去的话，你可能真的会热死。我觉得现在在这个意大利西西里岛这个地方，它的温度这样48.8度啊。
西西里岛48.8度，
热到可能这个黑手党都不想要作乱，你看真的非常非常热，还不止这个地方，北非也是一样，阿尔及利亚这个地方它有47度的这个高温，而且几乎是全境完全非常火烫的这个状况。那你不用更不用讲土耳其的某些高原的地方已经来到摄氏50度，那为什么会这么热呢？主要就是因为这边的对流比较慢，那因为热空气在这边的时候，他们说这个叫做高温穹顶，也就是说上去的这个高温一直散不掉之后，没办法产生个对流，它一直不断的笼罩在这个地方，所以让它高温一直不断的持续下去。
对，这个地方就越来越热，
一直非常非常热。好，那这是欧洲之外，宝姐你知道，现在中国大陆现在又开始在担心呢。我们前一阵子才讲，中国已经有这个因为河南大雨的这个状况，最近呢，他们官方因为上次淹太多人，他这次直接跟你说，我们连发这个所谓红色警戒，所以现在呢，他们为了要躲这个雨，现在高架桥上面都停满了车。
对，
那包括说像有些人可能怕我的车会被淹，他在车下面还
垫砖头。
那除了这个之外，索性就套上这个塑胶套，那更是
还有车子包塑胶套。
对，还有更夸张的，因为我没有地方，
这个车子
对，
我都跑不了，就把你包塑胶套。
那不只是这样，宝杰，你知道他把它移到什么？把他的车子吊到他房子的屋顶上面，这样总不会淹的吧？甚至很多就说，我们现在可能要暂时停工，要封路的这个状况。所以你看，现在整个，你看他连续发布这个所谓的红色警戒，那郑州也是处在一个气候非常异常。除了郑州气候异常之外，还有另外一个地方也下雪，全世界也吓坏了。这个地方就是在巴西。
巴西以前这个地方不下雪吗？
巴西这个地方其实以前不下雪，但是它最近也下雪了。你看，这就是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画面。过去这个地方其实已经偏向热带气候，就居然也下起了雪。你这一连串我跟你讲的所谓的气候乱套的现象，从格陵兰开始下雨，我才说嘛，正式敲响了所谓的人类面临到气候变迁的最后的一歌。
好，阿平，你过去也去过格陵兰，
是
格陵兰下雨真的是一件非比寻常的事吗？而且你过去，你说现在不只是格陵兰，
是
恐怖的是整个北极圈，甚至整个西伯利亚的冰层都可能会慢慢融化了。
我们来看看，就在2016年的一个案例，这个案例其实给我们的一个警讯。
怎么警讯？
这个案例在当年8月的时候，有一个12岁小男孩，他就发生什么情况？他忽然感染了一种炭疽病。哦，这个病毒在那边是不普遍的。
对。
结果发生这么严重了以后，
你说在北极圈西伯利亚的台原上有一个小孩，12岁的男孩，
而且
被炭疽热感染死亡。
炭疽热感染以后死亡，而且呢，当地还不只有他，还有20个人也住院治疗，甚至有2000头的当地的 reindeer， 这些驯鹿发生同样的感染，结果才发现真正的罪魁祸首
是什么？
是什么？居然就是动员现在气候暖化之后慢慢溶解之后，有一个75年前受到炭疽热感染病毒的一只驯鹿的尸体暴露出来。
75年前的驯鹿，
75年前，
他身上含的是这个炭疽热，
对，
感染了一个12岁的小男孩，就这小男孩就过世了。
因为他的那个病毒就慢慢的流到土壤和水当中，那么2000只的驯鹿发生这样情形以外，当地的民众也出现情形，最严重就是这个小男孩居然炭疽热就死了。那我们现在就开始警讯到，刚才我们听到整个现在格陵兰，我是26年前去，那去到当时你差不多1/4世纪以前看，全部都是广袤的冰川。哦，我们在那个地方，这已经是北冰洋的海边，你看多壮观。
所以你当时在格陵兰的时候，
对，当时在格陵兰，然后在这个他们的海边，我们划他们的 Zodiac， 他们的这个他们的Kayak 好的这一种独木舟，就后来翻船以后，你可以看到地上全部都是冰雪啊。
那个那不很冷吗？
非常冷啊。
你上来以后你身上都开始结冰了。
身上都结冰了，所以你就晓得说现在的气候转变以后，跟我们以前，我们飞机是飞到当地的一个叫做克鲁苏的地方，然后在那个地方我们要走2个小时才能到这个海边的这一个爱斯基摩人的村子。那你想全部都是冰雪世界，可是现在你看到就觉得整个气候变化实在太可怕太奇怪了。然后同样的，我们刚刚讲的这种远古的病毒，那就不只是75年前的炭疽热的病毒，
还有什么？
在远古 你知道当这些冰层消融之后，就像你现在看到我到西伯利亚萨哈共和国那边看的长毛象。
你去看长毛象？
对，你看长毛象，我们在影片里可以看到。
哎，这个没有看这温度我还不觉得可怕。
对，
进到这个洞穴里面，这个洞穴这边是-9°C。
对，-9°C，然后它必须一直维持这样的温度。可是现在也因为慢慢的溶解，当时被整个冰封在冰层，你看到我走到那边，这个象简直栩栩如生。你看我们进去的时候，我们要全身做消毒。
对，
这个象包括它的
全身要消毒，
全身消毒。你看它的皮、它的毛，还有甚至它的这个大大的象掌，这是一只5岁的母的一只小象，可是保存的太完整了。但是当我们觉得，你看它的脚掌，
对，
那你想它脚掌踩过多少细菌？那你同样的这样完整，它的皮肉、它的肢体，可是同样。所有的远古的病毒，
对
各种的细菌，是不是也一样完整的被冰封在那边？
所以你刚才讲，你进去要全身消毒，是你不可以把外面的病毒带进来。
出来更重要，出来我们做的消毒更严格，因为不能把里面的病毒又带出来。
好，这样另外一个现在全世界非常混乱的地方，当然就是阿富汗了。阿富汗之前，我们非常困惑一点是，哎，你怎么会走的这么样的一个仓皇？哎，我们讲他是半夜跑掉，半夜跑掉的时候，你连阿富汗的驻军政府军。你连通知都没有通知你就跑了。当你的机场离开的时候，帮你守机场的阿富汗人还不知道发生什么事情了。就今天更不要了，连英国出来抗议了，今天德国出来抗议了，很多国家抗议了。你连离开的时候，连这些的盟军你也都没打个招呼。
没有错，今天看到一个画面啊，让我觉得现在阿富汗连飞机起降都非常非常危险。这个画面是法国军队的空中巴士哦 ，A400M 的起降画面哦。他那飞机哦，你看起降，哎，这正常嘛？观众朋友说，哎，这没什么了不起。可你看哦，起降过程马上发射出热焰弹。
哦，为什么发射热焰弹？
这个画面让我们发现科布尔机场是非常非常夸张，也非常非常紧张的，因为法国根本不敢出动一般的民航军队去那边嘛，你只能出动这种军用的、有热焰弹的。担心被追打的，甚至我们还看到美军哦，他的飞机在降落的过程，因为刚刚看起飞嘛，对不对？美国军机在降落过程中竟然是怎么样？战术俯冲。什么叫战术俯冲？很简单，战术俯冲就是正常我们坐飞机，我们都知道要降落，慢慢来，慢慢来，
对对对，
慢慢来。可是呢，在战术俯冲过程中，是说你担心下来的时候被飞弹打到，
对，
所以你降落的时候反而加速。一个战术俯冲过去。表示他在起飞跟降落的过程
都很危险，
都很危险，所以他认为啦，整个科布尔机场旁边是完全没有任何安全可言的嘛。塔利班哪天心情不好，随时可能打嘛，才会有起飞的时候打热焰弹，降落的时候做战术俯冲的动作嘛。这是一个状况。另外一个状况是什么？连抢救英国大兵现在在阿富汗都遇到。什么叫抢救英国大兵啊？我们都知道，英国的 SAS 的特种部队是全世界最知名的，战斗力最强的。
对。
结果呢，现在竟然传出一个消息，有20名英国的 SAS 的特种部队受困在坎达哈第二大城外面的沙漠，不是坎达沙，是在坎达沙哈外面的沙漠。他发生什么事？他说，因为美军忽然撤了，没有人知道发生什么事情。
英国都不知道，
英国不知道
，SAS 部队都不知道。
然后呢，塔利班就大举进攻嘛，就机场呢就被塔利班控制，机场被塔利班控制后，塔利班开始清算，所以这20名 SAS 没有办法透过机场巡一般模式离开，结果呢往沙漠跑。沙漠他们有秘密据点，然后就在沙漠这个秘密据点里面打出一个加密的求助信息，让英国特别派军机去接这些人。为什么被发现？原因很简单，在礼拜三的晚上，有一架英国的大力神哦，它的原本哦有敌我识别的雷达，然后呢开到波斯湾的时候不见了，然后呢礼拜三晚上在波斯湾不见，下一次这个敌我识别雷达出来在哪里？后来呢在整个杜拜礼拜四上午才发现
杜拜出来，
对，所以说这个半夜就是一个标准的教科书救援流程。然后呢有英国媒体去访问英国国防部的高阶官员，他说这件事情不能说太多，但是第一个，飞机做过非常低的夜间飞行是确定的事实。第二件事情，他说这个救援行动可以列为未来教科书级别，
所以把那20个 SS 的部队给救出来，
把他救出来。所以说这件事情也显示什么？
难怪 Johnson 要去跟美国拜登讲，哎，你不可以这样随便乱搞，而且你8月31号不能撤，我还有很多人在里面呢。
你知道吗，宝杰哥？这几天哦，光是哦，可能一被射杀的 二被踩踏，这些都不难想象，对不对？还有缺氧跟脱水死掉，就二十几个平民。这些事情你就可以想象是大家就一直挤，一直挤，一直挤，一直挤，然后呢，你看就有人昏倒了嘛，然后赶快把他带出来，抬出来，所以整个机场外面全部一片慌乱，对不对？结果呢，现在美国想个怪招说，那我通过陆运来撤离，陆运撤离，结果呢，希腊怕的要死，希腊现在在土耳其的他跟希腊边界，因为你如果通过陆运撤离的话，一定过中亚五国，然后土耳其希腊盖了一个40公里的隔离墙，他说你这样搞陆运撤离的话，就这个隔离墙。你搞陆运撤离的话，他就全部难民又跑来我希腊又处理，我怎么扛得住？然后普丁听到这个也生气，因为你陆运撤离就往哪里走，不会到俄罗斯那边，但是中亚五国跑不掉，可中亚五国扛不住啊，所以普丁也说你绝对不能陆运撤离，所以现在美国没办法，他现在要进行一个叫做阿富汗大撤退的行动，什么意思呢？
阿富汗大撤退，他现在才想到要大撤退，他有现在干什么的？
他前期的大撤退是撤退空军，所以搞不定，现在变民兵。阿富汗大撤退是怎么样？他找所有的民航，包含联合航空、达美航空、美国航空，弄了18架飞机，说不降落喀布尔机场了，降落在一个临时的集结点。但这临时集结点呢，把美国包含其他国家的这个需要撤员人往这个集结点送。然后呢，拜登说这是史上最大规模而最高难度的空中运输行动，能不能成功不知道，但是现在正在做。
好，董事长，我一开始觉得，这个撤离的动作不是从这个是个川普时代就已经拟定了，拜登来执行吗？而且你丢掉这个阿富汗这个烫手山芋，照理讲对美国来讲是好事啊。好，这样讲，他的共和民主两党骂翻了，还有他的北约的盟军也骂翻。我想怎么这么严重？第一个，我都不能想象，你居然半夜跑掉，你居然在月黑风高的时候撤军，月黑风高的时候撤军也就算了，你居然你的盟军交代都没有交代，所以才有20个 SS 部队完全不知道，然后就这样陷在沙漠里面，怎么会这个样子呢？
这个很荒谬，他完全没有通知北约的盟军，
完全没通知，
没有通知，这自己干了，自己就干了，他自己先跑，先跑。你记不记得我在你这个节目里面一个礼拜前我就讲了嘛？我说这为什么会崩溃的？其中你看到我就觉得很奇怪，怎么看着塔利班手上拿了一大堆美军的装备，
没错，
跑啊出来。我说我跟你讲，
日本还做了一个画面。他们的军舰是进到了一个整个仓库，那个仓库里面手榴弹啦、枪炮啦、火箭筒什么都有，
什么都有，而且那个都是美军留下来的，而且大家都搞不清楚，所以我第一时间我讲说雇佣兵跑光光，那雇佣兵跑光光，他会不会通知法国部队？
不会，
不会，那先走，那回家了，他根本不管你了，所以这是整个一系之间崩盘，而且政府军就崩盘了嘛。所以是政府军先崩盘，然后雇佣兵崩盘，然后盟军不知道，然后被围困在里面，这是荒谬之极的事情啊！到所以这整个事情到现在为止了，还有一个很麻烦在哪里了？我最记得我们上礼拜讨论过这个事情，我说塔利班内部是有很多派系，派系本身不稳定，
对，
他现在要对外讲的是有很多唱白脸的，他下面连小年轻啊，
杀人
打的什么杀打都来的，还有争取领导权，你说这麻不麻烦？所以他这个塔利班内部还有领导权之争，他妈谁都不知道你会干什么，所以没有对口可以谈判，你知道吧？现在美军完全失控了
，
完全失控，根本半招都想不出来。我不觉得光是美军失控哦，我是觉得说连塔利班也失控，所以包括北京当局也不敢碰这个事情，都不敢碰这个事情。现在这事情一片混乱，所以只有靠他们美军现在靠这种一步一小步一小步外科手术式的办法来救出一部分的人。总共现在美军或者美国的侨民呢、包括翻译的，目前统计在现在里面的5万多人，
还有5万多人。
那你说你算，刚刚正好讲了18架飞机嘛，一架飞机5万人怎么撤？
撤不了，
你撤不了嘛？18架飞机，一架飞机给你撤，我撤300个人好不好？500个人好了啦，这9000个人嘛，你这个飞机是民用飞机，它怎么去降落啊？对吧？怎么保护？怎么介护？这都是问题啊！所以我刚才美军呢、那其他还有眷属，还有其他的，所以这通通都是他的问题。我认为现在这个混乱是美国参谋本部本身也不知道怎么样处理，现在还在拖时间，
不知道该怎么办，
还在想办法。而后面还会发生一些死伤的情况发生。
好，廷尉，现在美国是完全始料未及吗？真的搞了一个大纰漏吗？你之前讲，其实这个地方这么混乱的时候，有两国家会比较紧张，一个是中国，一个是俄罗斯。现在俄罗斯真的紧张了，因为普丁特别警告这些人不可以给我撤到陆地旁边，因为你撤到中亚五国， 就是进到我俄罗斯的势力范围了。
对，你现在看到大家都在骂拜登，你怎么这么早撤军？那是代表说一件事情，就是大家都需要美军嘛，也就是说各个国家都需要美军来稳定这个地方啊。你看到英国需要，德国需要，甚至俄罗斯、中国都需要美军驻扎在这边了。但是问题是说，这个拜登早就已经看清楚这个阿富汗政权事实上是不可靠的，只不过说他在这一次的一个做法上面的确做了一个粗糙点了。那很多国防部门的对他来讲的话，都是跟他有一些对峙的一个局面。这个对峙局面早就在奥巴马时代的时候就结下梁子了，因为在奥巴马的回忆录当中，
对，民主党跟国防部有
两。这本是奥巴马的回忆录，那这本回忆录当中呢，就已经有提到，在这里面的391页就提到了哈。当时他们正在开国安会议，因为军人们都希望说征兵阿富汗，结果唯一只有反对一个就是拜登。那拜登反对的时候，其实奥巴马就觉得说，哎，不错，为什么？因为总有人讲一些反话这样子。然后另外呢，这个拜登也在2009年的时候，在还没有就任的时候，先跑了一趟阿富汗，所以他在阿富汗是有做过田野调查的，他也曾经跟这个阿富汗的民选政府激辩过，然后跟那个总统吵架过，所以他事实上啊有最了解阿富汗的一个状况。然后他后来在这个白宫里面开完会之后，还贴近奥巴马的那个脸上啊，
这是当年拜登去阿富汗的画面。
是，然后他还贴近奥巴马那个脸上，跟他讲说，哎，你不要被这些将军们框在这个框架当中啊。所以其实拜登他很了解阿富汗的一个状况，那但是问题就是说，这个撤军真的撤得非常难看了，好，所以才造成说这个美国他的受到很多国家的一个批评。但是话又说回来，你有两派人马嘛，一派就是人道主义嘛，所以你这个又到底这个难民要撤到哪里去？现在问题来了，就是普丁也很紧张了嘛，对不对？因为为什么？因为你要撤的话，他这些回教徒不可能撤到基督教或撤到天主教的国家去嘛，他已经撤到周边的中亚国家，或是沙特阿拉伯，或是中东的国家。那这个时候会产生一个万一效果，因为你这些人到那里地方，那个地方本来又是穷，就是中亚国家这些什么塔吉克啊、吉尔吉斯啊这些国家，也没办法给他生活的条件或者生活的就业机会，那怎么办呢？他只能跑到俄罗斯去，所以就变成又进入到俄罗斯境内。那你知道俄罗斯他是东正教的。东正教他会怕说你回教徒过来之后，他会跑去哪里？跑去车臣去依附那些回教徒，那造成这个内部又开始动乱。所以现在连普丁都需要拜登啊，说你留在这里，你不要乱跑这样子啊。但是重点来讲，美国的政策已经定了，那相对来讲的话，中共你要不要进入到这个地方？中共现在也不愿意进到这个地方。所以这个局势来讲的话，就看塔利班，因为塔利班内部也开始动乱了嘛。民兵、IS、盖达组织，还有这个北方联盟，全部都跟塔利班在进行这个对抗。所以你在这种情况之下，塔利班内部又发生年长者又跟年轻人的斗争，所以这个整个国家一团乱了，一团乱。所以就整个形成一个外溢效果，造成这个区域的一个动荡不安。
好，东平，普丁特别跳出来说，哎，我不要接受这些难民，这些难民不能进到中亚五国。真的，他进到了中亚五国。对于普丁来讲，对于俄罗斯来讲，那是一个非常可怕的头痛问题吗？
是，那当然。那个中亚这个地方其实一直是很复杂的。那阿富汗在这里面也是一个怎么讲呢？它其实就是我们讲的，它因为它本身很乱，
对，
所以它会引起周边这些问题。这个也就是阿富汗长久以来的问题。
对，
那这次美军这次撤退哈。我们在上一集讲过，这是最大的一个谜团，到今天还不知道为什么。
是啊，
你能想象得出来一个本来就是他已经规定已经定好的一个撤退的计划，怎么会在中间？他现在还没有撤完呢，他最后撤是要8月31号才最后撤完。
对，
怎么会中间出了这么一个事情？这个是完全不需要、完全不合理的一个状态。那到底是错误环节出在什么地方？难道拜登不知道吗？
对，
还是就是说是当地的指挥官自己做了决定？但是到今天为止，我们没有看到任何有关于这方面的讯息。
是，
这个是很奇怪的。
而且刚刚讲的，他走得非常的一个仓皇，特别提到了那个空军先走，空军走了以后，他有个军火库，军火库居然没有等于说去清干净，那个军火库里面所有的东西就这样子送给塔利班了。
是，这个就是很奇怪的事情嘛。那你在你美军在那边20年了，啊，你要走的时候，难道不应该好好交代清楚吗？ 难道不应该把你所有这个 inventory， 就是这些东西，交代给下一个政府吗？那看起来是完全没有，完全没有。不但是刚才讲的这个，这些盟军不知道，他这个阿富汗政府也不知道啊。照理讲，这些东西是应该要移交给阿富汗政府的，那为什么没有这样子做？啊，就这样子连夜的走了。美军并不是打败哦，
对，
美军并没有败哦，他只是说他不想打了，他并不是被兵临城下逼走的，这个是很重要的关键，是他自己要走的。那么为什么会在这种方式走？这个是很奇怪的事情。
永德软骨素胶原定，灵活小白定，五大成分，一天一定，帮你守住关键。
是哦，当时联雅没有过 EUA 的时候，我很多医药界的朋友讲，哎，现在要看联雅会不会就认了，就吞了，还是联雅会讲什么话的时候，那是一场的腥风血雨，
没错，
就没有讲到，哎，联雅一开始是他的副总讲质疑说，哎，我们一开始做就是大容量，你今天高端做的是小容量，
对，
那你没有告诉我们也可以做小容量啊，哎，我们做2000cc跟你做50毫升是不一样，哎，
没错。
好，那今天更可怕的是，他的董事长王长宜，他竟然自己出来了，而且讲到口气激动，一度的哽咽。他最主要，他说这种审查的方式过时又大胆。
宝姐，事实上联雅这个 COVID-19 的这个疫苗没有过的时候，其实很多人都蛮意外的。为什么蛮意外？第一个，因为政府已经下单给他200万剂了，200万剂来说，照理来说，政府应该是蛮有把握可以过关了。
已经下单了。
对，而且当时我们讲订单都已经给了，这都已经是公开资讯，都知道，甚至连陈时中都说，
而且付钱了。
对，而且陈时中都说，哎，这个他的这个大容量这个做了非常稳定的这个状况，所以照理说是应该会过，结果没想到当天的这个宣布的时候没有过的时候，宝杰啊，我们吓一跳之后，连联雅生技他们都吓一跳。哦，他们都说，当初的时候我们都不知道我们没有过，一直到陈时中说我们没有过的时候，我们才知道我们没有过。他说，哎，根本我们没有去。
所以之前在开完专家会议的时候，
对，
他们不知道，他们是到了第二天陈时中在2点的记者会说的时候，他们才知道自己没过。
对，那事实上连他们自己没有过的原因他们其实都不清楚。好，那于是呢，这几天之后呢，联雅生技的这个董事长于是就出来亲自出来开一个感恩记者会。他说什么？他就说他直接就重批哦。他说我们的审查方式过时又大胆。哎，他居然这样子批，
这两个重，哎，过时又大胆。
然后食药署马上就反驳他：如果你有办法的话，你就举证我这样怎样过时又大胆。
他举证了，他都讲说你怎么可以用武汉病毒呢？
那他到底在批评什么？第一个，你用的是所谓的武汉病毒株的原型株。他用原型株，现在已经没有人在用这种原型株，现在也没有人拿得到这种原型株，现在大家都用所谓的 Delta 病毒啊，或者用其他 Alpha 或者 Beta 等等去审查，没有这样。他说你这样的防疫可能没有办法保护所有的这个受试者，甚至打这个疫苗的可能都没办法保护。
他讲他的审查标准是片面的。
对，那再来是什么？生产的过程，我们就讲嘛，现在高端的话，现在遇到这个200升的这个产能的时候，已经遇到一个问题，没有办法再往上拉升。他就说，哎，我们一开始的时候，我们受检的时候，我们去年10月，也就是去年的时候，我们就把它用2000公升的生产哦，作为临床测试，还有送审的样本，所以我们已经可以生产到2000公升。
而且它2000公升不是只有一个，它有3个2000公升的生产槽，
所以我们才下单给它的量比高端还要更多，就是在这个地方，因为它的量产的能力的确是比较强的，所以我才说嘛，照理说的话，如果以量产能力跟这个相关的状况说，联雅应该要过，但是没有过，他就说啊，你就直接跟我们讲嘛。他直接就讲，高端一开始只用2公升，哎，他就直接跟你讲几万的这个产能去送审。他说这样的话，我们如果按照这样的方式，他说我们或许也可以过。所以那另外一个他就说，我们现在用的是跟 AZ 比所谓的这个综合的抗体的效价，他说应该比所谓的 T 细胞。那 T 细胞问题是 T 细胞目前没有办法这个名称，就没有这个他的想法之后，你看马上食药署就说，你看T 细胞有效吗？真的有办法就举证啊，或秉公这个
秉持公开透明。
所以那双方目前的联雅跟我们的食药署已经直接杠上了，因为高端的事，因为他们自己联雅没有过的这个事，他们显然是相当的这个生气啊。
而且你讲，我觉得联雅最有趣的是，他的幕后也是美国吗？
没错，事实上这个联雅生技跟我们的高端疫苗都一样，事实上它的原始技术都是来自美国研发。因为什么这样？因为事实上高端那一支这个疫苗是美国国务院的原始技术。那联雅生技的董事长，因为他常年在美国，他跟美国医药界有非常好的这个关系，所以他也是拿到这个类似是我们这个所谓的 次单位蛋白这样的一个技术。那比较不一样是什么？事实上，如果我觉得联雅这支公司来说，其实它比较像是我们国家队。我们目前政府大概入股它40%左右。那高端其实我们政府还没有什么持股、
政府有入股联雅40%。
我们政府是入股高这个联雅生技的这个40%，所以照理说它是国家队，
它是国家的。
高端不是国家队，高端大部分的股份是私人所有。但是在这次的审查里面来说，你似乎是对高端会相给外界的看法会觉得说，你好像对高端比较好，那对联雅没有那么好。所以在这段时间里面，为什么联雅甚至除了他们之前的副总，他们董事长都要出来炮轰，就是他觉得他受到差别待遇。
大家好奇的是，接下来就此为止，还是新的风暴开始
了？实际上，现在联雅能做什么事？因为二期他已经做完了，他现在直接在海外直接做三期。如果到时三期临床试验过了之后，或许到时候他可以返回一程，或许他会直接再跟我们食药署说，你看我三期就可以通过，你当初为什么没有给我 EUA？
那以前李宗吾写过一本书叫《后灰鞋》，你说人要当官要把好官给当好，要干嘛？要够厚够黑。怎么厚黑？皮要厚心要黑。我现在看到谢志伟，我真的觉得他真的是一个当官的好材料。以前民党在挡这个 BNT， 在挡这个郭台铭台积电的这个实际的 BNT， 挡得多凶啊！你是招招要人家的命，你到了最后一秒钟，你还没有放线，签到挪到8月3号，你 EUA 才过。如果8月3号没有人要跟你翻牌冰斗，你8月3号 EUA 没过，你今天8月7号、9号、11号这三批货，你根本又来不了台湾。就没有想到今天郭台铭已经回来台湾了，官员已经确认说这个疫苗这批货没问题了。他马上跳出来是什么？抢功了，
没有错。两天前谢志伟自己写的脸书，我觉得观众朋友大家自己可以评评理。他说两个好消息，一个好消息是我们打高端疫苗，这没话说。可第二个好消息说德国某重要部会官员来信，亲爱的谢教授，刚获得好消息，依约报您知 ，BNT 供货给台湾的进度有很正面的发展。这个就是摆明在抢功劳嘛！今天郭台铭跑去德国，大家都知道事情跑去催货，大家也都知道。现在大家就问，到底疫苗哪一天来的时候，谢志伟跳出来，中间怎么没有看到谢志伟给郭台铭什么协助？中间包含 BNT 过来的点点滴滴，从一开始郭台铭希望跟政府签约的时候，那个时候一直以来德国的驻台谢志伟角色我都看不到，可最后在要来了就看到他开始。
我觉得说，你前面那些东西也就算了，那已经时间长，不用讨论。最关键的是8月3号，你记不记得当时陈时中在签这个 EUA 的时候，叫郭台铭董事长非常的关心，他也非常的注意。他到了德国要见很多人，我们祝他马到成功。代表那个签的这个 EUA 跟郭台铭是有关的，因为我们也知道郭台铭在这段时间是定期的跟德国的 BNT 厂有联络的，所以他知道。如果8月3号的 EUA 没有过的话，你后面的货你根本拿不到。那我们要问的是，如果郭台铭都知道，你谢志伟知不知道？如果你谢志伟知道，你谢志伟有没有去催？有没有要求赶快通过 EUA？ 如果你谢志伟，第一个你不知道，就不要代表你从头到尾都是状况外的。第二个，如果你知道你没有催，你这个时候跟人家出来抢什么功啊？
照理来说，谢志伟对于 EUA 这件事情，或是 BNT 出货，他应该要比郭台铭敏感，对不对？
当然、
他人在德国在地，对不对？所以如果今天是他提醒陈松的话，陈松就会怎么说？德国方面传来讯息说，你赶快，我们要通过这 EUA， 否则后面货拿不到，对不对？可陈松怎么讲？陈松说是郭台铭先生这边很急。
对，
换句话说，郭台铭是后知后觉，好险有知道这件事，回过头来告知卫福部，卫福部才把 EUA 通过嘛，对不对？所以表示我们看不到德国代表处在这个事件的角色。可问题是现在，邀功邀得很快，马上就说有人爆猴狸灾，然后告诉你要来了，这跟报纸在抢独家有什么两样？他不讲，我以为他是某报社的记者，可问题是不是说好上
杯？他打麻将很厉害，对，做事很烂。蓝武很厉害，
蓝武很厉害嘛？可是我们不是说好吗？上飞机前都不能讲吗？以前不都这样子吗？就你为了要邀这个功，先讲出来。照民进党逻辑，这个是会被中国蓝湖的，
会吗？
当然嘛，之前所谓的谢长廷那时候 AZ 来说，
所以你说这个东西不怀好意，
这个当然有机会的。我这样讲，如果他为了邀功让中国来介入怎么办？6月4号日本第一季124万剂 AZ 来说，谢长廷说什么？ 哎，我们国家处境特殊，国家争夺疫苗激烈，疫苗没上飞机前都可能变卦，不得不到底。那时候中国，那时候所有人都怎么讲？中国压力很大，我们所有到保密到家，上了飞机才能说啊，你现在谢志伟为了邀功，郭台铭回来，嘴巴闭紧紧，永宁基金会跟大家讲不用等，不会有任何发言，说你谢志伟提前破梗，提前曝光，有没有可能被拦湖？这件事情才是真正对我来说，你抢功抢当官那是你家的事。
所以，我有功能抢就抢，我有局能破就破。
对，那你那我们拿不到别人提疫苗，哎，那是十二岁到十七岁的人的事，哎。第一件事，第二件事，今天陈松这样把郭台铭给代表换了，他的称呼换，他说陈松今天被问到 BNT 催货问题，陈松说天天都在催，这我相信，当然都有在催，可他直接说。看到郭董在欧洲，等于是这个非正式的代表在催货，哎，很多人就说
他变成政府的非正式代表了。
不是不是，不要玩文字游戏。你看右边这个，6月18号，郭董见蔡英文之前，行政院发新闻稿，他说什么东西？他说行政院会采特殊采购安排，授权台积电跟友邻代表政府与 BNT 洽谈嘛。你那个时候讲好是代表，现在成功变非正式代表。非代表就代表，哪有什么非正式代表？非正式代表是什么？是前客，是不是？所以说不要玩这些小把戏。我觉得大家静观其成，乐观其成。有疫苗来也是。
所以厚黑不是一个人，是一群人，
一群人嘛。你看从名字，哎、欸、哎、欸，他要出钱要去买疫苗的时候，就是我授权你当代表；买到疫苗的时候就变非正式代表。然后呢，你自己买疫苗你就紧张的要死，上飞机前才能召开记者会。别人买疫苗，你得到讯息第一个公布，然后开始抢攻，不是这些事情，我觉得真的手段太多太多。
而且更妙的是，我们也得到消息是 ，BNT 其实也在询问说，哎、欸，好吧，那今年我们就卖给你1500万，也就是三个各500万，1500万，那你明年要不要？却没有讲话了。没有吭声了，完全没有人想要了。
不是，如果他再要的话，又要谁？又要让郭董去代表去买吗？那如果
你给政府买啊，
那政府不就打自己脸吗？政府以前说买 BNT 疫苗要过中国啊，所以这件事情变成是你前后会都不拢嘛。之前为什么政府不买 BNT 疫苗？他说因为中间有个中国，有上海复兴，绕不过中国台湾。好了，现在 BNT 就说你要买的话，那你来给我买啊。哎，没办法，如果又授权郭董的话，变成每一年郭董都有戏。那如果不授权郭董的话，那我们就没有 BNT 疫苗。那如果自己去买，那就打自己上半年的脸。所以整个 BNT 疫苗，坦白说，我觉得真的是一团乱。大家嘴巴闭紧紧，有疫苗来，有疫苗就给年轻人打，打完后也会感谢政府。
好，董事长，哎，我认识谢志伟也20-30年了，我没有想到他做官做到了如火纯青的地步了。
他这个、哦。这个是个鸟人，我告诉你啊，这是为什么鸟人呢？你看他第二句话也很简单的、啊，在政府跟 BNT 买这个合约的时候，他说1月13号之前根本不知道台湾政府和 BNT 有签约采购疫苗的事情。这句话什么意思？我跟大家解释好不好？就当时我们的疾管署直接跟德国 BNT 采购这件事情，根本不让他知道啊。他第一批破局那个500万剂，他完全不知道，政府不让他参与的。好，这是第一次。
所以你意思说，
这第一次哦。
你作为驻德代表，照理讲、嗯，我们今天跟德国有任何的往来，你应该是最清楚的。你不要讲说这一次了，光是卫福部自己跟 BNT 谈的那一次，他都是一直到今年1月13号之前，他根本不知道台湾政府跟 BNT 有谈签约采购疫苗的事情。
对啊，这个案子破局，大家都知道嘛，哈。那所以他从头到尾 ，CDC 卫福部就不让他知道在跟德国 BNT 采购的事情，这是政府采购，不让他知道。好，那现在变成郭台铭采购，怎么会让他知道呢？你妈这在我政府买就丢你卖惨吧？郭台铭买你还能管吗？
当然
了。第二个事情，当然
担心啊。担心你是假赛啊，担心你这棒给能给无棒假赛有啊，
所以就是不让他管嘛。今天陈时中的态度从头到尾对德国的采购事情就是不让谢志伟参与，是不是这样讲？他自己写的嘛。然后第一次政府采购不参与，第二次郭台铭采购当然不给他参与嘛，对不对？不给他参与。第三个我问你，那他有没有去过德国这个工厂？他有没有讲？
应该没有哎、欸，
当然是没有嘛，对不对？就在那胡乱嘛。你真的是说这个事情，你不是来什么，不是来
邀功
邀功，那你起码 你要去这个工厂给他催，郭台铭在催货的时候，你能不能够跟在旁边帮他拿拿皮包啊？
对哈，
帮倒杯茶，郭总辛苦啦、啊。就没有啊，所以这个事情叫什么？我综合我判断，跟你没有屁关系，你就是在蹭的，这么个烂咖嘛，你有没有自己写的东西，把自己的底都露出来给这个鸵鸟，把那个头窝在沙堆里面，
那个屁股露出来，
好大个屁股露给全台湾看，就是我跟德国 BNT 没关系，但是我要来蹭。他自己写的都不是我把他掰另外一个字，怎么有这种货色？那这种货色代表台湾跟德国办交涉，他办个鬼头啊！他绝对跟这个事情一点关系都没有。
哎，跟大家讲哦，是有一个德国的重要官员跟他讲哦，他讲某重要部会官员讲，亲爱的谢教授，刚获得好消息，因为报名之 BANTEC 供货给台湾的进度有正面的发展，
德国。有政要官员，我问你，另外一个国家叫莫德纳，莫德纳卖给这个韩国的时候是谁通知韩国？莫德纳告诉你，我要给你提前交货了嘛 ？BNT 就没有让你管这个事情，跟官员什么关系？你今天够这个种，你把官员名字写出来，你连工厂都没去过，你连这个事情跟你一点关系都搭嘎不上，你硬要把它扯到自己上来。
除了东平去过阿富汗，
对，
你也去过阿富汗，
是，
而且还去过这个巴米扬大佛，
的确，
而且你说去巴米扬大佛旁边的时候，那周边的都是塔利班的人，
对，即使我是在2000年后去其他的地方，事实上塔利班还有其他的像神学士仍然是掌握大权的，所以你现在看到我在这个巴米扬这个地方，原来在被炸以前是那样，炸掉以后，塔利班明明怎么样，是拿枪榴弹，然后对着这样噼里啪噼里啪这样打。是这样把它炸掉、啊？
它不是炸掉，是拿枪榴弹一枪枪把它给打碎的。
对，我连地上的枪榴弹壳我才捡回来，枪榴弹壳，然后底下你看一个一个变成碎片，然后事实上
一个大佛就在被炸。
就这样，而且你知道玄奘当年西天取经是经过这里，玄奘还看到、哦、东晋法显的时候还没有建好，那当时这个炸掉，这是55公尺，叫做西大佛，另外还有一个呢。旁边另外还有一个37公尺的东大佛，那里面还有像我们敦煌，或者像那伊洛拉阿江塔那样石窟里面的各种的精美的石佛，还有那些石雕，特别是彩绘画像。然后，
所以你说阿富汗本来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佛教据点，
的确，
结果这个在神学士这些塔利班就把这些佛全给炸了，
所以这个看了是非常的难过，因为其实它原来你现在看它不只是两尊大佛，里面的一个洞一个洞都很像莫高窟一样，里面全部都是像那种飞天神佛的彩绘，然后全部都
还有壁画的，
壁画非常的丰富。这个地方等于是说你西出阳关，那么从这个这个敦煌一直到新疆，然后到这边是最重要的一个进入以前亚历山大打到这边所谓的犍陀的地区，冈达那犍陀的地区。我们现在所有我们台湾看到的佛像是起源自这个地区，
真假的？
现在戴的其实就是当地他们的。最重要的一个帽子，
这个
帽子就是在巴米扬地区他们图斯族人戴的帽子。那你这帽子你就看到，其实非常炫富，上面全部是宝石、钱币、银币哦，然后还有各种的宝石。阿富汗
它的青金石
哦，青金石，
它的宝石都在上，宝石都在上面。
对，青金石，这是阿富汗产量是全世界，
它祖母绿也很多。
拉皮斯是最重要的宝石，其他它的铜矿。还有它其他的很多的稀有元素的矿产非常丰富。然后接着你看，我现在手上拿了一张钞票，这是当年去阿富汗的时候1000块的钞票，这还算是很大钞的。可你这边看看，这是1920年建的皇宫，看起来美轮美奂，对不对？
以前阿富汗的皇宫这么漂亮。
对，但我们来看看它现在变什么样了。真的，你对比以后你会非常非常难过。
皇宫炸成这样子，
炸成这样。然后在其实1958它就遭到了。1969之后，他就遭到了一次祝融火灾。但是最重要的是，后来他们的这些这个原来是当作他们的像总统府一样，然后所以大概1970到80都是。可是等到1990这个开始苏联入侵之后，前苏联入侵到后来这些武装部队就变成要全部进驻在里面。2012曾经这是一个蓝图，希望要花。将近$2000万来修复，但是现在这已经成为永远不可能实现的事了。
战关键时刻，今天蔡英文总统献出他的手背打高端，可是他在这个打疫苗的过程里面，他透露了一个消息，就是说八月底有疫苗要到达。哎，可是我们现在还有什么疫苗？我们是 AZ 吗？是莫德纳吗？但现在有人讲，那是郭台铭、台积电还有慈济的疫苗，在八月底竟然就可以到台湾，有这么快吗？好，如果 BNT 的疫苗真的可以在八月底九月出来的话，那这批疫苗它到底是要给学生打还是给一般人打？而这个疫苗能够受惠的人，它会有多少呢？好，在这一段里面，资深媒体人王瑞德也加入我们讨论。瑞德你好，
大家好。
好，师傅，今天传出这个消息，吓死了。因为这样讲哈，今天蔡英文在打高端的时候，欸，因为台大讲，欸，我们很多的孕妇都在那边打，他说这个环境也不错，然后就不经意的讲了一句，八月底有疫苗会进来，所以大家就去问，就问来问去的话，欸，郭台铭的 BNT 有这么快可以进来吗？
什么疫苗要进来嘛？莫德纳不是全球没货吗 ？AZ 不是泰国卡住要出货吗？高端没有进不进来问题，高端本来就在台湾嘛，对不对？到底什么样的疫苗进来？我们要还原今天这个场景。今天蔡英文不是去打高端疫苗吗？他在哪里打？他在台大医院的体育馆打疫苗。打疫苗的时候呢，因为很多媒体在拍，然后呢，这个台大的校方就开始跟蔡英文介绍场景，说，哦，这是我们最大的啊，最好的场景等等。啊，蔡英文就说，哦，这个场馆哦，如果真的要打大量的疫苗的话，一定可以打很多。那医生可能忍不住，他说，那也要有疫苗来才可以啊。
有疫苗来，
他说有疫苗一定可以。可问题是，那蔡英文这时候就被堵住了嘛，现在没疫苗打。蔡英文就说，八月底应该有货，
而且他讲的八月底有货是不但是有疫苗。而且是要大量的疫苗，
是，
不然就没得说啊。
而且哦，你知道吗？台大在介绍的时候是说，哎，全台湾一半以上的孕妇都在这个场馆打的，所以呢，整个谈话脉络很清楚嘛。第一个要有大量疫苗，你不可能蔡英文讲个十万十万能看吧？这第一件事。第二件事情，如果有大量的疫苗，又是要给孕妇打，只有 mRNA 疫苗有可能。可问题是 mRNA 疫苗，抱歉，莫德纳现在没有货，就是没有货，全世界就是没有货嘛。
韩国跑去拍桌子才拿到的耶，
没有货就是没有货。所以呢，现在大家就在传，到底这个应该有货，应该怎么？
可是今天郭台铭回来，什么话都没有讲啊？他今天真的有可能说他把所有东西都搞定了才回来吗？
当然是这样的。我们从头到尾看郭台铭这一件事情，当然是有玄机的。从一开始郭台铭去捷克打针，对不对？捷克打疫苗这件事情，坦白说，你还可以说他是去捷克的古堡，他在那边有城堡，对不对？可问题是有个玄机是到后期哦，既然曾馨莹就夫人的 IG。这样都不断透露他跟他女儿还有郭台铭在慕尼黑的照片的，这些事情才是这样被传出来的嘛？我这样讲好了，捷克是捷克，德国是德国，慕尼黑是慕尼黑。宝剑哥，你看这个是曾馨莹 IG 的现实动态，上面特别写的，他的小女儿在写作业，很可爱，然后在慕尼黑。
哎，等一下。BNT 在慕尼黑吗？
当然就在慕尼黑嘛。
哦、BNT 在慕尼黑，
对嘛？所以我跟你讲，这是三件事：捷克是捷克，哦、德国是德，
所以。今天这一张照片，他女儿写作业，写作业也就写作业了。他说因为时差在车上写作业，可是特别标说我在慕尼黑。
对嘛，捷克是一回事，德国是一回事，慕尼黑又是另外一回事嘛。你可以说捷克跟德国很近，可是当你特别标注慕尼黑的时候，有没有媒体做这则新闻？有嘛，他就是要告诉你一个很明确的讯息。我在催货嘛，对不对？所以说你现在去看
郭台铭，你真的到工厂催货有用吗？
当然有用啊！我这样讲，应该反过来说，你如果没有催到货，你不敢说你在慕尼黑，这不是糗了吗？这是反过来说的，就是你去催当然有用，你催了如果被洗脸，你就说哦，我没有去，我在
捷克，我敢拿出来说嘴，就代表说我有货了，
对嘛？所以说这一系列的故事，其实我坦白讲，这已经不叫故事，这在我们在看新闻，这已经很清楚一条脉络。那郭台铭呢？回到台湾之后有没有受访？没有，他就透过永宁基金会说已经尽力了，然后就去隔离了，对不对？为什么要这样子？很清楚，过去一切包含政府的资讯都告诉我们说，上飞机前都不能讲，因为会有中国的压力嘛，所以郭台铭
中国会干预，
中国会干预。可是呢，让我们不解的是，哎，既然一大堆过去没有角色的人，现在全部都跑出来蹭这个郭台铭买疫苗的状况嘛。第一个跑出来蹭的是谁？是谢志伟。
谢志伟
两天前在他脸书说什么东西？说德国某重要部会官员来讯，告诉他说有好消息，然后呢 ，BNT 要供货给台湾的进度有非常正面的发展。刚董事长讲得很清楚，董事长说，如果谢志伟对不对？假设谢志伟从头到尾可以催货的话，对不对？ 不会，台湾买疫苗的时候谢志伟都不知道，对不对？另外一个逻辑是什么？今天是 BNT 原厂告诉谢志伟有货，还是德国官员告诉谢志伟有货？这是两回事。哦，德国官员告诉谢志伟有货，表示谢志伟从头到尾跟 BNT 没有半毛关系，
你讲不上话，
你讲不上话，你跟 BNT 没有真正的接触。你如果跟 BNT 有真正的接触的话，抱歉，你今天讯息来源是 BNT。可是如果再转一手给德国官员的话，你在里面角色是有限的，你最多就是传话，或是代表台湾把总统的意志告诉德国官员。
搞不好连传话的角色都没有。
也有可能啊，所以说他这个爆料对我来说有两件事情吧。第一件事情是先告诉他讲，哎，我知道要来，我知道要来，我要抢个功嘛。所以现在大家质疑他邀功嘛，他还很生气，写一篇脸书回应说我没有邀功，这是台湾驻德代表的职责。台湾驻德代表职责是事先爆料 BNT 要来台湾吗？不行吧！啊、这件事情照他们讲法，照民进党讲法是会被破局的吗？
不是要上飞机前才能讲吗？
没事啊，
那你跟人家争什么功，抢什么功劳呢？
对啊，那你在争功的过程中，你不担心破局吗？谢长廷大使是说，我真的不能讲，上了飞机我才可以跟你讲。所以谢嘴这件事情，假设为真，抱歉，你泄露了不该泄露的的事情，假设为假，那表示你从头到尾都在状况外。最后一秒没来，表示谢志伟根本就不知道，没有概念。所以这件事情，我觉得啦，对于郭台铭来说，透露出太多玄机 ，BNT 有可能会来，但到底什么时间点？其实蔡英文说是八月底，对不对？可是现在也有人传是中秋节九月中后的状况，我们没有人知道。可是我们闻到另外一个味道，各方人马开始抢功劳。第一个是谢志伟，对不对？第二个是谁？陈时中。陈忠今天被问到说有没有吹 BNT 疫苗的时候，陈忠说什么？哦，他说我郭台铭去这个欧洲的时候，是这个政府的非正式代表都有在吹疫苗。这东西在干嘛？在淡化郭台铭的角色。为什么要淡化？很简单啊，因为他谈叫做官民合作，他希望政府在前，郭台铭在后，所以他称他为非正式代表。可是6月18号罗秉成授权给郭台铭的时候，是说授权永林跟台积电代表政府去谈，所以从代表变成非正式代表，又是一个文字上的小手段。可这些事情我认为都不重要，重要是大家面对这个议题，我们只要知道一件事：疫苗来对于台湾都是好事，该闭嘴的闭嘴，不要抢功的都不要抢功。真的来的话，我们静观其变就好了。
好，董事长，今天真的有这么快吗？我今天听到这个消息，我自己愣了一下。八月底九月初，所以今天亲自跑到了德国去订货，货还真的这么快就来了。哎，如果这样的话，那当时不要那么一档、二档、三档，那不早就可以打 BNT 了？
在7月11号关键的跟罗秉成要翻脸那天，那个时候所定的时间点，就是 BNT 答应的时间点是在9月底10月初。哦，那这时候呢，我就问了一个哦。
你说当时，也就是台积电这个
最后阶段，最后那个阶段，最后要完成合约的文本的时候，因为文本不是要跟老外，就是四方，就跟 BNT 签约的那个时候，行政院在刁难嘛，就叫台积电要翻脸了。那个当下是7月11号，我记得很清楚，结果16号完成签约嘛，啊，那个当下当天的时候呢，我就问了一个很关键问题，我什么时候到货？
对，
他说大概是9月底到10月初，
我说快了一月吗？
我说为什么？他说这是他们排的行程，可是我这边付了钱以后，我叫他提前，你知道吧？关键是昂阿飘不是啊，得那个钞票还没有给他。
可是大家都要抢啊，凭什么你付钱你可以抢比较快？
所以他说他付钱以后他就能催货嘛，关键是付钱以后开始催货，7月16号就完成合约就付钱了嘛。他很快，他钱都准备好了，他说这个各单位都准备好了，都是在银行的户头等着要付钱的，啊，那个钱是都是现款准备的，
哦，真的，
现款准备好，
台积电、永林、
7月11号就准备好了，就慈济那时候没有，慈济那时候还没有，慈济是第二阶段嘛，当天是1000万剂的时候了啊，所以慈济当时还没有排到这个行程里面来，所以钱都准备好，全都准备好的时候，所以那时候这个时候就是要如何逼。他们能够提前交货，那逼提前交货这个事情呢，不是上海复兴逼，是台湾自己要去逼，所以要透过德国的关系来谈判来逼这个交货。但是你看到它中间有一个关键问题，就是他在给 EUA 这签合约的时候有一个概念是什么概念？它是四方合约嘛，四方合约，所以这个合约负责运输的是预力公司，他预力公司要负责去做所有的运输啦，
对，
还有催货啦等等，其实。以我们台湾的法律规定的话， 要有一家西药进口商，才能够办理进口的这个承揽业务，有就合约签署商，那是玉立公司，是一个瑞士的公司，所以这个公司它其实应该是订货的，所以为什么这个陈时中讲说郭董事长是非正式代表，因为他在里面他已经把这个东西捐给台湾政府了。捐给中华民国政府之后，跟你郭台铭没关系了、
哦。是这样子
啊、
哦？
当然是啊。郭台铭现在凭什么身份去催货？他没有身份啊，他没有身份。他这个合约签完之后，他
对，因为我已经捐给政府了。
你捐给政府，
也难怪说当时15岁打到17岁，能不能？他说，本来陈时中讲说，这个要你重新提这个 UF， 我说我没有办法过，结果台积电马上告诉你，那不管我的事了。
领导会待机嘛，对不对？所以这些都是已经捐掉了嘛。我在签完这个合约，我在付完钱，这个时候所有的事情全部是你政府的事情了、
啊。
他捐给他了嘛？可是郭台铭知道会被搞嘛？因为郭台铭知道，所以搞到8月5号不是在搞这个 EUA 出来嘛？他知道被搞了嘛？因为中间应该16号签约，在7月底之前应该 EUA 就发出来才对嘛？为什么拖那个时间干嘛？你自己要跟德国签的约，签完约都还没有签完 ，EUA 就摆在这边等的。这个是一样的事情，完全不同待遇。对郭台铭的东西，就是等签完约再来等再发 EUA， 还拖拖拉拉。然后自己的就是先准备了 EUA，
对，准备了，
就知道说、这个、
去年1月的时候 EUA 准备好了。
所以这个事情你就知道说我们的政府的态度是属于不一样的，这个不一样的对待嘛。那郭台铭知道啊，这是他的利害关系啊。他现在很简单，我请问你一个道理嘛，他那么世界富翁嘛，他花那么多钱来做这个事情是为了什么嘛？
我
当然是为了求名嘛，对不对？求一个好名声嘛， 对不对？他求一个好名声，他做个大善人，慈悲的大善人的好名声。结果你给我搞到妈的滴滴答答，明年再来，后搞到明年再来，跟拖拖拉拉，他就完蛋了。
所以说，你不要搞到我这个钱打去打水漂，什么都没了。
对，不是就是灰头土脸，会变成这样子。所以他很担心。如果我看着郭台铭去，就是他的是非正式代表，你看其实他是没有资格去催这个货的哦，因为这个时候货的这个签约商已经是玉立哦，玉立是四方协议里面的 counterparty， 是执行单位啊，
是，
对不对？那政府在躲在后面嘛，所以你就知道这个合约关系里面，郭台铭其实是没有资格去催 BNT 交货，
对，
但他用他自己个人的威望再去跟你干，
他孩子去了，
他不去他完蛋了，不是，他知道会被做了，
他被干掉，
他妈的这个要自力救济，他坐开着自己的飞机，好去救他自己。
是，
你那你看那个刚刚这个很正面的
谢志伟
这种小人物啊、哦，你就可以看得出来，永远是这种有好事的时候，他出来蹭。这先行指标就是谢志伟这种，好康哎，我五分，拍康哎哎，这个领导
还拢中国的啦，
对，还中国的，所以谢志伟出来蹭的时候啊，就是代表了什么意思，你知道吧？代表了这个春天来了，
春天来了，
春天来了，那个货到了，所以总统
他不会不好意思吗？
谢志伟当然不好意思，他自己是写出来，政府在跟 BNT 采购的时候我没有参与，那郭台铭在买的时候呢？这一次呢，他有德国高层官员打电话通知他，我认为是他们家门口的派出所所长打电话跟他讲的，他胡说八道嘛，他是蹭嘛，但是他有消息，我相信这个事情在很快时间之内，在德国的媒体一定会报道
哦，
因为这个要出货了嘛，这个是确定要出货的东西嘛，要出货东西不会拖太久，
对，
德国的媒体跟台湾媒体一样非常发达的
哦，
因为这是，
而且他们也在乎这件事情，
非常在乎啊，因为这个太重要了嘛，因为这个事情德国等于在突破了很多的关卡而完成，背后有很多的事情呢，就是等于说中国也没有阻挡，然后还有美国的因素，还有德国政府因素，整个铺垫下来，我认为我可以很肯定的讲，根据我过去的听到印象，我认为8月底真的 BNT 会到台湾。
方面，外交我是外行，我也从来没有去跟这些人打交道。你每个地方所有的代表处你都打过交道，驻德代表处到底是干嘛的？他真的能够搞这些事情吗？
驻德代表处也就是台湾的驻外单位嘛，
对，
没有邦交，他就变成一个代表处。那我的经验啊，驻外人员其实真的没有什么办事的能力，
没有办事的。
我举一个例子，陈水扁总统2000年访问非洲的时候，
非洲的
我也去了啊，那我的任务是比较特别，因为他有这个国内的记者跟到他嘛，
对，
那我的任务就是说 在他到之前先去报道这个国家。其实陈水扁到的时候我已经走了，我就到下一个布基纳法索去了。那我先是去查德。
你去查德？
对，查德，查德布基纳法索我都去过，莱比瑞亚我也去过，
就最可怕的地方。
我去查德，在事前我就跟查德我们的大使馆联络，说我想去采访他们的这个高层人物啊，总理或者总统都可以，可不可以帮忙？他说没问题，我们来处理。然后我就不断跟他联络，一直到出发前一天，他还说我们在处理。
对，
啊，但是我只好去了。去到那边之后，发现他们还没有联络成功。那当初呢，当天，查德是以前是法国的嘛，
对，
所以我们从丹麦那边调了一个我们丹麦代表处的人来支援，因为他是讲那个语言的。
对。
然后他们要去租车子。啊，要跟这个查德那边的一个车商租车子，因为查德车子不够，很穷，就现在有国宾来了，要跟要到外面去调车子。那他说，哎，我们就一起去好了。那查德很无聊啊，好，我就一起去了。去了租车行，然后我就在那边旁边听嘛，他们在交涉。我一听发现这个车行的老板很厉害
哦，
啊，是个外国人，我现在忘记他的国籍了，可能是德国人。哎，我就跟他说。我说我想采访这个查德的高层人，你有没有办法联络啊？他说你要采访谁啊？我说总统或总理啊，立刻拿起电话来，搞定了。
等一下，你找我们的驻查德代表处大使馆，不是代表处，大使馆，
大使馆，我们是有邦交的。
你要去访问总统或者没门儿，门儿都没有，
门都没有。
可是你去找一个租车行的老板，
是
你跟他讲说我想去访问这个查德的总统，电话就通了。
因为查德这个国宾来访的车子都是他在调的，啊，不止这一个，我其实采访过的国家元首大概有15个
啊，
没有一个是通过这个代表处安排的，要不就是当地的台商，当地台商比代表处还有力量，
是，
因为他们跟他们的关系蛮好的，
对，
啊，要不然就是通过朋友，这个我想我就是。就回答你，
你当时去海地，你还有一张跟之前跟海地总统的照片，你也是透过外面的关系，
我自己联络的。
海地是你自己
联络的，
所以找海地大使馆是没用的。
没有。
所以我们现在的那些驻外代表是你发挥不了什么作用吗？
基本上哈，驻外代表其实大多数、绝大多数，我敢讲啊，绝大多数是看着报纸在办外交的。
好，对的。当然，现在还有一个全世界全瞩目的焦点，就是我没有想到阿富汗越闹越大了，闹到连英国的 Boris Johnson 都跟拜登翻脸了，而且他还要求拜登说：“你不要再给我撤军哦，我现在英国人还有很多留在阿富汗，你一定要驻军驻到我的人可以撤走，连他的 SS 我都要半夜派部队把我们给救出来，甚至现在另外的民兵，你已经懂了，塔利班进到了喀布尔。”就其他人变成别人的箭靶了。
美国总统拜登已经宣布啊，本来8月31号以前要把所有美国公民跟美国有关系的阿富汗的翻译这些人救出来嘛，那现在无限期的延后，他下令一定要把最后一名全部救出来以后才会撤退啊。那除此之外呢，事实上呢，占领了阿富汗的塔利班现在面临三个敌人，为什么？他刚建立政权，有面临三个敌人。第一个敌人是他做梦都想不到的。ISIS 伊斯兰国啊，你知道吗？你知道为什么伊斯兰国？我觉得伊斯兰国是眼红，你知道吗？为什么？你知道这个塔利班他们在进入那个喀布尔，也就是说进入阿富汗的首都之前，不是有号称30万的相关的这个阿富汗政府军吗？
对，
他们闻风弃城而逃，大家跑光光啊，不战而降啊。但是其实塔利班打了一仗，不是跟阿富汗的政府军打的。是跟伊斯兰国的那个相关的组织打的，你知道吗？他要进去喀布尔之前，跟伊斯兰国的附属组织打了一仗。虽然他打赢了，可问题是现在伊斯兰国看，哇，你塔利班这样子就可以占领了整个阿富汗嘛，所以他直接跟他呛枪了。直接跟他呛枪什么呢？直接呛枪说你背离了这个伊斯兰的教义，然后呢，你几乎是美国的走狗， 所以他简直就直接跟他宣战了，你知道吗？所以呢，他要发起所谓的圣战式攻势。那么，如果按照这样的伊斯兰国，你知道伊斯兰国的个性嘛？
对，
伊斯兰国个性是绝对不客气的嘛。所以呢，当塔利班现在、
塔利班已经很凶了，
没错。
但是没有想到，他还觉得你不够纯正。
对，没有错。那么伊斯兰国啊，那因为最主要是因为他跟塔利班不合理，原因是因为啊，之前伊斯兰国认为你塔利班不过是丧家之犬，就躲起来被美国跟阿富汗政府军打了20年嘛，他没把他放在眼里，他认为他要统治整个回教世界。所以现在，那么伊斯兰国随时会攻打塔利班，所以塔利班现在啊一片这个庆祝建国之余啊，他要小心伊斯兰国随时打他。另外一个就是，那么本来的阿富汗政府军现在变成阿富汗反抗军了、啊。这个副总统沙雷呢，他自己本身呢，从小就在这个北方联盟这一块，也就是所谓的旁吉下省这个地方，那么训练长大嘛。他现在因为他跟这个塔利班有不共戴天之仇啊，他的亲人被塔利班的人杀了，所以他现在呢逃到这个地方，跟他的国防部长，跟北方联盟。哎，各位，北方联盟，你如果看过一部电影叫《十二猛汉》，你就知道了。当时那么为了攻打这个等于说那个塔利班嘛，有12个绿扁帽的特种部队呢，到北方联盟去结合他们，最后才攻下了整个阿富汗嘛。他们现在呢，除了旁吉下省之外呢，攻打旁边的巴格兰省3个部城市呢，也打下来了。所以他们会不会？他们现在绝对不投降。所以这个地方，那你会说塔利班现在派了几百个人说要去歼灭他嘛？我跟你讲，从塔利班啊20几年前，他整执掌了5年的阿富汗都没能攻下这个地方，因为北方联盟他这个据点啊易守难攻啊。所以现在事实上对这个等于说塔利班来讲啊。现在这两个最大的敌人是比较头痛的，
他已经抢回3个地区，
没错，
之前抢回一个地区，现在已经抢回3个地区了。
而且你要知道，这3个地方不包括他本来北方联盟的根据地哦。那另外一个敌人是谁呢？各位，就是这个，
这什么？
阿富汗尼，阿富汗尼是什么呢？阿富汗尼就是阿富汗的货币，你知道吗？现在塔利班面临到一个很严重的一个问题啊，为什么？我到底要跟美国怎么办？他之所以还没有跟美国人翻脸的原因，你就是因为这个阿富汗尼啊，你知道阿富汗尼因为塔利班不是拿下了阿富汗吗？
拿下喀布尔，
贬值到历史的新那个新低点啊，他一直贬，一直贬，一直贬。塔利班当然有可能发行自己的这个货币啊，可问题是现在还是这个阿富汗尼在流通啊，你知道吗？现在还是这个货币在流通啊。为什么这样讲？你要知道，塔利班不能变成1949年的毛泽东，什么意思？那时候讲届时不是把黄金白银银元全部都带走，美金都带走嘛？
不是，他把印钞机都带走，
全部都带走了，
印钞机
留下了一个中国，是一个很穷贫穷的中国嘛？那现在塔利班即将面临这样，为什么？美国人已经说了，一毛不给，2600多亿的外汇存底在我这边，黄金、美金都在我这里。然后呢，连 IMF 本来这个月。本来应该是下个礼拜要给这个像阿富汗政府的126亿扣下来了，你知道吗？全部扣下来，一波挤压的情况之下，我塔利班，你没有发现塔利班现在跟美国协商说，我不会去攻打你的这个飞机要降落，我不会去攻打你嘛，对不对？然后呢，我会让你那个等于说你的这个撤退呢完整的 OK。那为什么他这样做？因为这个东西啊 ，money 啊，钱啊，他还在想我到底要怎么办。那你要知道，现在在这个喀布尔的机场外面啊，非常的惨。为什么？我们突然看到阿富汗的爸爸妈妈把这个婴儿啦、把儿童啦丢过去给这个对面的美军呢、跟英军之外呢，现在在外面单单这几天呐、热死、踩死、休克死亡的超过20几个人呐、然后呢，紧接而来是，那么包括今天有一架一架法国的这个军机啊，在起飞的时候，突然之间无预警，就是这个画面。
热焰弹
突然间啪啪啪啪啪，12颗热焰弹全部都丢出来。那为什么会丢热焰弹？只有一个情况是，他可能被锁定，自己赶快把它丢热焰弹这样子嘛。但是呢，问题就在这个地方，塔利班到现在目前为止啊，他跟美国说他绝对不会去针对这个撤侨啦、飞机有任何的行动。但是你要知道，连美国政府都说我不保证在机场外面的这段路嘛，所以美国在这几天。才一口气派了几十架的直升机，从大饭店直接用直升机载着这些要撤离的美国公民跟这些阿富汗的翻译这些人嘛，让他们到机场来了以后，再用飞机把他们给载离。
各位，阿富汗的种族这么乱吗？我想你不都伊斯兰教吗？你怎么拿下来了以后，就 ISIS 说你不够纯正，就还要去教训他，就各地方 打成一团了。
这个很自然的，就你像缅甸也是一样，缅甸也就是一个大家其实都不知道，缅甸其实真正的问题是少数民族的武力的问题。哦，哎，我们常常这个受到西方媒体的影响，总认为是缅甸的问题是民主自由，
对，
是翁山书记，不是的。缅甸里面有一个最强大的佤邦，
佤邦
啊，他那个地方中央政府是不能去的，中央政府去要经过他同意的，一般的人也不能够去，都要他批准才能去的。
对，
那像佤邦这样的地方，佤邦是规模比较大，但是像佤邦这样的地方很多，这个是他最大的问题。阿富汗也是同样的，因为他缅甸跟阿富汗那个地理环境差不多。
对。
缅甸是深山一大堆丛林啊，在里面最适合打游击，阿富汗也是一样的，
所以它里面都是这样的军阀割据，彼此打来打。
缅甸从独立以来打到现在没有结束啊。
浩斌，你也去过了阿富汗，
对，
那个地方真的非我族类，其心必异吗？
2001年前面从美军进驻以后，事实上在前面我们知道，1990年代俄罗斯的这个前苏联的入侵，对不对？那么造成最后连苏联都瓦解了，可是他们在美军这20年当中，事实上 GDP 成长了6.7倍哦。还有人口上面，我们来看看，2001年的时候，事实上他的人口是2100万。你要知道，在2017年、2018年的时候，他已经达到了3892万，
多了1700万。
哇，1792万几乎要近逼一个台湾的人口了，那你就知道它的人口增加了，它的 GDP 成长了，尤其是它的包括它的文盲率啊，能够就是等于说受教育普及率从这个35%识字率达到64%，然后包括了妇女他们的这个就怀孕以后这个所谓的婴儿夭折率也大大的降低，最重要的是它连它整个他们的人民的这个寿命都从56岁增加到64岁。那像这些的数字，你都会发现说，哎，在这20年当中，其实大有可为。如果他那个人口比例按照这样继续增加，你要知道，再过20年，他可以冲破1亿人口哦。可是最让人难过的就是，真的兵败如山倒，树倒猢狲散。我们去看，特别好辨识，塔利班明明通常娃娃兵，好多一看就是大概15、16岁。非常的年轻，
塔利班这是娃娃兵，
尤其他守在外面的都是娃娃兵，你就知道他们的这一种变成是融在生活里面的他的宗教跟军事，然后这样的一个整个在阿富汗的这样一个土地里面，他今天他只是事实上美军只控制了喀布尔，那他完全没有办法掌握这些游击队跟各地的这些神学式的政权。
好，廷伟，有一点我不解释，哎。你统治20年，刚刚讲你的 GDP 成长6%，那是很多的，成长6.7%，你的整个人口增加了1700万，识字率也大幅的一个提升。哎，照理讲你应该得到阿富汗人支持啊，你干嘛要这样仓皇跑掉？而且你要半夜跑掉，而且你跑掉的时候，你留下这么多的军械去给了塔利班。
对，我认为哈，美国通常都会搅乱一场这个所谓的战局哈，你知道。阿富汗战争或者是所谓的伊拉克战争，当年在打的时候的国防部长，美国国防部长是伦斯菲嘛？伦斯菲虽然去世了，但是伦斯菲留下一个非常重要的一句话，我一直记在心中啊。那句话就是：如果你无法解决他的话，你就搞大他，就搞乱他。也就是说
啊，解决就搞乱他。
对，今天可能美国在这个收拾残局，对于阿富汗的内部来讲的话，为什么塔利班一直没办法消灭掉？对美国来讲的话，他暂时一直拖下去也不是办法，所以他总要去解决这个问题。就像当初川普执政的时候，他要解决叙利亚问题。所以事实上，难道美国政府、美国没有能力可以去歼灭 IS 或是歼灭这个叙利亚的反对军吗？当时呢，后来呢，这个杀手不管了，哎，叫俄罗斯去管，结果他引起俄罗斯跟土耳其的这个纠葛，土耳其还把这个俄罗斯的战机打下来，不是吗？那俄罗斯当时就什么，跟 IS 已经反目成仇了，因为他把 IS 全部炸光了，这个 IS 跑到哪里去？跑到利比亚，要跑到这个阿富汗这个地方来，然后 IS 又跟塔利班是一个敌对的一个状态，所以你可以看到非常清楚，就是说这里面有 IS 的问题，有塔利班的问题，还有所谓的北方联盟的问题，它整体来讲的话，对美国来讲，我撤离之后，这个地方就会一团乱。那一团乱的话，对谁有利？当然就是对美国有利啦。 因为这个地方美国可以再提供武器给民兵组织，再提供武器给北方联盟，然后你大家就有求于我，然后现在最害怕的就是俄罗斯跟中国嘛，不是吗？那俄罗斯现在已经呛下，普丁都讲了、啊，他们这些人。哎、欸，如果跑到中亚去，这难民都跑到中亚去的话，会不会就越过草原、越过边界，然后来扰乱我俄罗斯呢？所以这时候呢，他说你，他骂美国啊，说你这不负责任的家伙，你怎么把这些难民到时候搞到中亚地方来呢？然后现在中亚地区的这些国家，哈萨克、塔吉克，还有吉尔吉斯，还有这个乌兹别克等等，就说。难民不要来，我不要收这些难民。但是事实上美国这个拜登组了这个所谓的民航机的联盟，这个要把难民运到哪里去啊？他没有讲啊，他没有说要运到美国、啊、也没运到中国去啊，他运到哪里去？一定都是运到中亚去嘛。所以制造人家的困扰，制造人家的麻烦，这就是美国为乐的地方嘛。
可是你不担心、欸、他自己很担心，你这样撒手不管，你不会让你的盟军对你完全没有信任感吗？连北约刚刚讲到了，连鲍瑞将军都说、欸、你不能这样跑掉。英国还有很多人在里面的，德国人也在里面，法国人也在那里面。
是的，每一个国家对美国都是颇有微词，这就是凸显出更应该的重要性，就是霸权稳定论嘛。因为全世界要有一个霸权存在，这个全世界才会和平嘛。那个霸权如果垮掉的话，那其实大家怎么办呢？所以现在变成说万众拱心啊，就是拱这个美国啊，
你不要跟我跑掉，
出来当老大，不要让你不要当老大，我当老大全跑掉的时候，我怎么办呢？所以这些所谓的老二、老三、老四来都排到后面去的这些国家，都拜托你出来来稳定整个国际社会。这就是为什么美国一直在处理这个事情，就是谁要来当霸权，谁要提供公共财，这个公共财就是全球安全的问题。那现在日本、韩国你要出钱啊，德国、你法国，我驻军在里面得出钱啊。其实我一直认为啊，拜登都在延续川普的一些政策、啊。川普一直叫大家出钱，但是事实上拜登不会叫你出钱，但是拜登就用动作给你看。今天你要我来维持这个地方的安全，或是维护这个地方的一个你要撤退的安全的话，那不好意思，那就是由我美国来主导。
好，所以董事长没有想到这件事情搞得这么样的一个复杂。最后讲，你怎么会半夜跑掉？你半夜跑掉，你不但没有跟阿富汗政府军讲，连盟军都没有讲，你说跑就跑，拍拍屁股就跑了。
这个事情啊，已经够造成了美国这个拜登政府的重大挫败。他这次的口号是什么口号？美国回来了，被美国闹跑，你回来是这个德性的，是不算了吧？这我跟你讲一个很简单的道理，就是说好形象哈，从很不太容易记得，那个记忆点比较淡薄。可这个恶劣形象啊，我跟你讲，这是记得好一辈子啊。现在不是拿西贡拿出来比吗？哦，对不对？就是美国人就干这种烂事情嘛。所以这个事情啊，我认为对美国的要扮演所谓的世界霸权的形象啊，有重大重大的伤害。然后更严重的是，拜登政府、拜登本人啊，我觉得明年的其中选举就可能会遇到重大挫败，因为他你要知道，现在的美国跟这个川普美国不一样，他借了大量借款，他的国家预算编了好几兆的美金，要发展全球化，发展很多新的新的科技，包括扮演的这个疫情。这之后的整个全球的这个复苏的角色，对不对？但全世界都看着他，你看都跟着他走，人家拿了好几兆美金嘛，然后全面封锁这个中国，把北京全面封锁的多惨。北京现在的经济情况，最近看的所有的数字都出来了，美国已经超前赢这个中国大陆了嘛，所以这个是一个有希望的一个领导者，结果搞一个他妈灰头土脸。然后更恶劣的就是你刚刚讲的，哎，你跟北约是盟友，哎，你要走，你要不要跟我讲啊？
对，
因为军事部那个是路面部队啊，要撤退，你当过兵的，你当过炮兵的，你当过这个排长的，对不对？你知道那个部队要运动是多困难的事情啊，一个运动不小心会变成什么情况？他妈打的嘛，稀里糊涂的往水沟里面就垮溃败嘛。所以这个东西居然他在平常跟人家每一个国家演习，东演习西演习，在北约也演习，这个也演习，演习目的是干什么？就是要准备这种情况啊。结果他绕跑不讲，怎么这种人啊？这现在说全世界谴责他，所以他完全没有信用，你知道吗？这是最严重的问题。我觉得这个事情当然会过去了，因为毕竟这个阿富汗呢确实不是一个很重要的国家，因为他没有钱嘛。他没有什么富裕的，他没有什么先天性的资源嘛。然后这个事情呢，可是对美国国内的政治跟美国政府 对所有盟友的形象是重大的重大。
难怪他们要一直解释我们对盟友的承诺不会改变。
我现在就觉得这个赵少康讲的对啊，这个骂不可靠。
你不是在骂赵少康吗？
我骂赵少康是讲说他不是他讲民进党这部分讲错了，可是他说美国人不可靠这个东西，我同意他。那老美已经不要我们讲了。现在谁看就是这个美国人不可靠，这还要去讨论？不用讨论，美国不可靠已经是板上钉钉，讨论不用讨论。但是台湾要怎么生存？我的方法跟赵少康不一样嘛，对不对？我不没有什么和谈这一套的嘛，这个老共跟你和谈个屁，老共香港就吃掉了。你要有能力跟他一战，才有能力跟他谈嘛。所以我说不能够把台湾比阿富汗，因为我们会跟老共战嘛。那阿富汗是自己不战嘛，这两个不干嘛。
有许多非常耐人寻味、非比寻常事情的一个发生。第一个就是大家没有想到，上海浦东机场居然关闭了。上海浦东机场，它是在全世界的排名里面，它在中国排名第一，在世界排名第三，它的吞吐量极大，就没有想到你说关就关，难道？这个疫情有严重到你要把你的招牌机场，你要把你全世界等于说对外最大的机场给关掉。你不止关掉了浦东，你宁波也封锁了，等于说你海空运都出现了极大的一个限缩的状况。而习近平最近的一些动作，我们看到他在香港的反外国、反制外国的法上面，他居然做了一个退让。他不止在那做退让，他在中概股美国上市部分，他也做了一些退让。而这个时刻，我们看到了美国就派出了他的驻美大使，而这中间有什么样的关联性吗？甚至有人注意到说，在中国最近汪洋被报道的比例大幅的上升，这很怪。现在是习近平一统江湖，怎么可能有一个卧榻之盘，有一个人开始崛起？所以这样的一个讯息代表。习近平在内部真的受到了威胁吗？好，是哦。刚刚讲到这些不寻常的状况，
没错，
它到底代表什么？
是
最近北戴河会议在召开，有人讲刚刚结束。
对，
习近平真的在北戴河会议的时候，
对，
受到极大的压力吗？
好，那我们现在讲这个浦东机场真的非常不寻常，因为第一个，浦东机场是中国第一大，然后是全世界第三大的货运机场。照理说现在是出货的旺季，结果因为有五个外籍的这个人士呢受到感染，他们为了要防止这个所谓疫情全部进来，宝姐，他们现在用最严厉的方法关闭所有的货运站。
你要太夸张了吧？
对，全部关闭。那他之前的时候，因为这个疫情的关系，他就说你外国的飞机不能够到那边过夜。
过夜，
那就已经很严重了。现在就直接关掉，直接关掉之后，你知道一口气的时间，每一公斤原本是50块人民币，现在已经涨到100块，甚至现在你要找都没办法找。那这时候谁很担心吗？
你说少了浦东这个货运机场，
对。
它的价格一公斤的价格居然涨了一倍，
对，因为它是中国全世界第三大，你就知道，事实上包括说很多过去一段时间，苹果的这个手机的晶片，台积电运过去都是先运到浦东机场，现在这些都没有办法，所以现在全世界尤其是库克等等那种外国的大公司完全跳脚啊，
吓死了，
对，
你刚刚讲到的。现在 iPhone 13准备要上市，
对，
你现在郑州的，它是全世界最大的 iPhone 生产地。你如果海空港都出问题，我怎么上市啊？
好，那除了这个刚才讲浦东出问题之外，还有另外一个宁波港。宁波港是全世界大概前三大的港口之一。现在光是在宁波外面，因为宁波当地也出现所谓工人确诊，就在它外海之后，目前大概约莫有30-40艘的船在外面没办法进去，
进不去，
它也是完全封闭，
在宁波港外面进不去。
好，宝姐，不只是宁波港封闭，包括说很多中国的港口、越南的港口，还有美国的港口，现在目前都有受到新冠肺炎的影响。现在全世界在海上不能够进去的货柜船高达350艘啊！你就知道现在整个货运的这个价格，搞不好在未来一段时间还会再持续上涨，因为中国的疫情真的在往上窜升。
好，那刚刚讲的，中国不是只有一个空港，它海港、海空两个大港全部都停了。
是
第一个。你的政治上出什么问题？
对，
你的经济上出什么问题？第三个，你疫情上出什么问题？
好，我们讲，因为中国的这个塞港的这个状况，导致今天台股出现一个大涨。为什么大涨？所有航运股啊，你看航运股完全都飙升，包括说万海涨停，长荣跟这个阳明也接近涨停。因为什么？受到这个激励的这个影响。那今天外资也买超了100多亿，那全球的股市呢也出现一个上涨。 那你要说，中国不是塞港吗？不是这个会对经济有不好的影响吗？但是宝姐，我跟你讲，因为全世界看到了中国真的在往后退却，习近平原本大家担心说你自断手脚，要造成金融风暴这个状况，疑虑慢慢的消除了。
你说习近平在退缩当中，
为什么在退缩当中？你看这几天的时候，8月20号，中国召开一个叫中国的人大常委会，原本香港的所谓基本法面要把反外国制裁法纳进这里面。然后原本呢，但后来保监长后来没有进行，
没放进去。
那为什么这个非常重要？第一个，前一阵子港股一直不断的在杀，为什么在杀？很多外资很担心你这个反外国制裁法。什么叫反外国制裁法？你一旦比如说美国你制裁我华为公司，我可以在这个地方对你进行反制，在那边在香港所有的银行啊，所有的比如说我就可以直接制裁汇丰银行，我可以制裁很多银行。这样对那些外资来说，他觉得这是个非常恐怖的地方，所以外资拼命的撤。就原本你说要设进去这件事情，你居然在8月20号最后你退缩了这件事情，那你到底在退缩？
你当时信誓旦旦、磨刀霍霍，你居然说了？
对，说了之后，大家觉得奇怪，你这样某种程度来说，对那些投资人你是释出了一个善意。宝姐，还有第二件事，我们最近不是他把这个中概股砍得一塌糊涂，说你不准，你滴滴啊这些啊
不准到中国，不准外国上市。
对，你顺便要给我滴滴，你要给我回来哦，不然的话你就有的瞧。就没想到这几天的时候，他们的证监会居然说了一件事，他说我们要持续开放跟外国的这个交往，
要开放。
他这边看，创造条件推动中美审计的这个监管合作，加强市场沟通，稳定政策预期和制度环境。也就是说，他要说推动中美之间的合作。你过去那时间你是杀，你就说不准到那边挂牌，你突然之间中监会说我们要跟你合作，所以到底是出了什么问题？你为什么突然之间这两件事情原本都是杀香港是你的政策，杀中外股是你的政策，突然之间你就完全收手，
赶快集体？
那到底是发生了什么样重大的这个事情？
因为这个时刻只有一个事情发生，
对，
那就是北戴河会议。
那尤其是北戴河会议之后，保监长。北戴河会议之后，中国媒体大部分都是报道汪洋。那汪洋第一次是什么？他在休假之后第一次参加是17号的中国的财经委员会的这个第10次的这个会议。宝姐，这次会议里面为什么很特别？因为汪洋他不是这个财经委员的成员啊，所以他去的时候就很奇怪。
对，
那他去的时候，他官方报道他居然是他这次他是出席会议。以前他报道都是列席，
列席，
这次是出席，而且他的排名是在所谓习近平还有李克强之后。所以很多人闻到不一样味道。汪洋的地位是不是往上明显的提升？而且你看啊，最近起的很多报道里面来说，汪洋都是媒体的这个报道。21号，
假的，
他去新疆，他去新疆去报道出来。那不只是这样去新疆报道啊，宝姐知道，事实上在之前的时候呢，8月19号的时候，他率团参加西藏解放的70周年的这个典礼。为什么这个引起大家注意吗？你知道60周年的时候是谁？是习近平。50周年的时候是胡锦涛。也就是说，未来的
接班人
他会去这个地方。就这个时候，你看他的报道开始增加了，增加之后，然后突然之间，他现在变成是他可以去参加西藏的这个解放大典。
对，
再他又去新疆。宝姐，我跟你讲，过去每一个总书记要上台之前，他都会去西藏，会去新疆看一看。
对，
这就是一个标准的仪式。所以看起来的话，所以现在有一个传言是什么？未来在明年20大的时候，习近平搞不好会退让所谓的总书记的位置，会让汪洋来担任。
可是总书记是里面最重要的位置，他是党领导枪杆子，
对，
是以党领政，
对，
以党领军，
是
拿到了党才拿到了一切。
是，
那你今天如果把党交给汪洋，
对，
那不是习近平把实权交出来吗？
而且我觉得习近平有可能会这样，他的军委会主席是不会放的。
那么跟
但是在总书记这个位置来说，目前的压力实在太大，大家质疑你的经济不好。疫情控管不好，中美关系不好，这样的状况之下，他很难之间面临到很多外力的对他镇压。譬如说，包括他的这个浙江新军的郑州，现在李克强要去查郑州啊，包括说你的杭州，人家去查你的杭州市委书记啊，很多你原本的人，你现在有一点点，被人家从后面在追杀你的那个状况，过去怎么有可能会这种事情发生？过去都是我查你，怎么可能是你查我？所以在整个北
戴，所以他的浙江新军被查了。
对，所以在北戴河会议之后，你们完全闻到不同的味道。李克强他最近在说什么？就业压力依然很大。那包括说像他们的这个商务部长说，明年的形势可能很严峻。
所以你说中国改革开放之后，其实经济成长一直是一个硬道理。
对，
今天为什么以前要保八，以前为什么要保七？就是你要有经济成长率，你的执政的正当性才有。
对，
结果现在你最重要的经济问题受到挑战。
是，
最夸张的是李克强已经很长的一段时间没有讲话了，
对，
他所有的行程都被灭音，没有想到 他现在讲就业压力依然很大，居然出来了。
而且人家非官方的统计数字在说话，中国的失业率可能高达20%
左右。这么高？
20%左右来说的话，你习近平如果真的这个数字的话，你习近平怎么去说服所有党内的人士？加上说商务部长，他其实不是那种所谓的党政军的这个要员，他讲的就是很官僚。他居然说明年的形势会很严峻啊！所以告诉你什么？今年的经济你觉得不好了之后，明年的经济更加严重。于是呢，我就觉得说，在这个北戴河会议里面，为什么会出现不一样的变化？是因为大家不能够再放任这样的情形继续发生下去。
是啊，按照刚刚司空所说的，中国内部真的问题那么多吗？失业率到20%，他现在的经济、他的疫情、他的对外，让他现在在很多地方缩了。
李克强跑去也是在北戴河之后，我现在就是北戴河之后发生的事情。然后汪洋跑去找西藏。这个60周年、40、50周年纪念，
不，汪洋也去西藏啊？不，
汪洋去代表的意思就是国家领导人的意思嘛，就是有要拉汪洋的行情，才去西藏是拉汪洋行情嘛。那个这个总书记去不稀奇，汪洋去是有这个隐含的某种特殊的
要在拉台他，
拉台的这个氛围在里面嘛。那问题是李克强是相反的操作嘛？李克强是到了荷兰，到了郑州。是勘灾，然后还故意把脚踩到那个泥巴水里面，还很亲民的样子。他一回到北京之后，第二天，我跟你讲，国务院监察组下去查案，这两咖倒大霉了。郑州这他查什么东西啊？他查人谋不彰嘛？那个隧道里面死了多少人？你骗我？你怎么骗？
监察组。习近平的人马吗？那李克强敢查吗？
这是动手嘛？这个大家
李克强动手了。
不是，那我问你，他跑来干嘛吗？他为什么自己先来看？看完，对，他需要来看吗？
不需要。
那不是他过个场
嘛？他在故意踩在泥巴水里面。
对，他过个场，我看到了这里面有问题，所以我回去告诉监察组查一下嘛。我背书了嘛？
对。
所以这个查案是李克强亲定的查案嘛？就会放过他们两个家伙吗？不可能放过嘛！你知道意思没有？
可这不是枝江新军，是习近平的嫡系人吗？
所以枝江新到处都枝江新军，现在杭州枝江新军就更离谱，出事情啊！也就是杭州市委书记这个家伙更倒霉嘛！他听说去拿凑了一笔钱，拿了5亿人民币去给这个马云买了蚂蚁金服的股票，结果共估股票没上市。就马云后来就还给他5亿2000万，就是利息钱算2000万嘛。结果这里面一个股东，因为他们几个一起干的，一个股东的太太是个律师，那这个股东是当时林波的下面一个区书记，他这小子被中纪委被这审计委抓到，审计委抓到来，这个老婆律师长得很漂亮，就跑去跟这个杭州的领导谈，说你要救我老公，他们没办法救。没办法，就我把你抖出来啊！把5亿2000万抖出来的，其实有太多太多的人事的安排，不见得每一个事情跟他都有关系。但是要打击他的时候呢，很容易打到要害。
可是这个，他已经一统天下了，党政军特全部都在他手上，而且明年20大，他要一统天下，还敢这时候动手动他？
他有三关要过嘛，今年的六中全会要过，明年的北戴河要过，然后明年的20大要过。三观这个时间现在太长了，
还有人敢斗他吗？
还有一年多的时间哦，不好斗嘛，你妈在泥巴堆会踩会不好斗嘛，他跟你拼了会怎样呢？他还是你，那明年还是李克强当
总理
啊，他这个他的纪委还是可以动你啊，对不对？大家各有地盘啊，这个没有一个中国的皇帝，历来的皇帝的没有把他的手伸到每一个角落，不可能的事情啊，出事就出事。蚂蚁金服是谁挡下来的？是习近平挡下来的，这个习近平人马在里面搞钱，这不是荒谬的事情。所以这里面他们的内斗的情况是越来越激烈。
一个代表，现在中国这些财团出问题的就是他的恒大居然把香港总部给套现了。
没有错，恒大卖这个香港总部，大家是跌破眼镜。你要知道，恒大这个香港总部是2015年在香港买的一个大楼，125亿买下来的哦。结果呢，六年过后，在香港哪有房地产是跌的？ 他最后125亿买哦，105亿卖掉。换句话说，他在里面的时候，他就是要套现，就是说你有买就好，你有买就好。然后对方呢叫做越秀地产嘛，杀价买，他原本是开150几亿，合理啊，我6年差不多涨20%左右是很合理的。结果呢没有，105亿卖掉，为什么？因为恒大现在总债务太多太多。
所以他现在虚钱恐急，
1.95兆人民币啊，那缺钱呢？你缺1.95兆人民币，什么概念？台湾5年的税收全部还恒大，才让恒大可以还嘛，对不对？所以缺太多钱，那恒大也可以啊，恒大想摆烂嘛，我摆烂我倒就倒。可问题是因为恒大现在问题是大到不能倒嘛，恒大背后有123家银行的贷款，
一百二十三家银行贷款，
121家非金融机构的贷款。然后呢，恒大一年养多少人？380万员工到处盖房子，所以恒大一倒，他们叫做房地产的黑犀牛倒嘛。所以呢，中国官方不答应，所以说现在呢，包含中国人民银行跟银行监保会去约谈恒大银行嘛，对不对？约谈完后，他跟恒大说什么？一，不要扩散不实讯息，哪有什么不实讯息？恒大就破产了嘛，他怎么不扩散不实讯息？第二个，要叫恒大解决债务问题，恒大能解决早解决了。第三件事情，关键要求许家印引进战略投资者。战略投资者在投资是专有名词，有钱、有人、有技术又愿意长期持股的投资者。
那你欠那么多钱，谁还给你？
谁会来嘛？这是大问题嘛？所以你这三个讲的对，恒大讲的也是白讲嘛。而且问题是，习近平现在提倡什么？共同富裕。共同富裕意思是什么？习近平说，房是用来住的，不是用来炒的。所以恒大根本没有未来性可言呐、
啊。如果恒大倒了，真的很可怕吗？
唯一可能就是国家介入嘛。那恒大一倒会发生什么事？123家银行全部呆账。123家银行呆账，马上挤兑，银行挤兑，系统性金融危机，系统性金融危机，中国连续好几年7%-8%的成长率就爆了。然后呢，380万员工失业，380万员工代表380万个家庭，380万个员工失业，习近平还脱贫什么？没有脱贫，所以说现在中国是要求许家印一定要把这些事情解决，
所以到处都有地雷，
到处都有地雷，你这件事根本解决不了。为什么解决不了？因为呢，一约谈完之后呢，恒大汽车掉股票掉26%，恒大物业掉9%，中国恒大掉12.3%。你不约谈还好，一约谈恒大更没救。所以中国现在地雷倒是到处都有。